语 PK 台，大家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儿个是咱们英语试听精品的时间了，马上邀请出我们的嘉宾可爱的文静老师。
Hi everyone， 大家好吗？
大家这个周五应该还是按常理来说比较疲惫是吧，但是呢，文静老师的节目我们必须要给大家烧烧脑啊，必须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来动动脑筋，进行一下深度的思考，怎么样？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这个 reputation 已经不太好了。
哎呀，文静老师 reputation 好的不得了，
每到星期五本来应该是 Carol Friday 的时间，然后文静老师就来烧脑了。
对，文静不，中午的时候应该像老布爷爷那样给我们带去旅游旅游啊，
对
啊，吃吃美食啊之类的。
你说每次我一来，要么就是带来什么特别伤心的题目，要么就是看不懂的题目。哎，
但是往往啊，这人啊，脑子是这样的，他是比较懒惰的哈，跟我们的本性一样，有时候是比较懒惰的。脑子动，要是强迫他动一动呢，哎，产生一些新的思考呢，其实还是有好处的，能够活跃你的脑细胞。
看，晶晶刚才说的这个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比较烧脑的地方，我们来讨论一下。哎呀，说起来有点不太好意思，作为 Friday 的 topic， 什么叫做 human nature？
人性是什么？
对呀，
是什么激活了你身上的工作本能？
哎呀，我为什么工作呢？
哎，请大家一定要如实的回答。来，各位朋友，请登录到聊天室www.am74.com， 我们在线等你的答案啊，在线等。是什么让你工作？是什么促进着你工作？你可以非常坦诚的说，我的天，我是不得不工作呀，我的天，我是为了 paycheck， 我是为了钱工作呀，因为赚钱是最深刻的修行嘛，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说。
没错，或者家里面有一个剁手党等着败家的娘们儿要你赚钱。
所以或者是你可以说，你说啊，我工作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想实现我的价值，
嗯
啊，我作为人的价值，或者是我作为社会的价值。
对
啊，你可以说我工作是没办法呀，哎呀，我爸妈非要我工作呀，不让我啃老啊。
没错，
哎，等等，各种人各种工作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
嗯，
那不妨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对，而且透过这个问题呢，作者也要挑战一下我们的极限啊，要跟我们讨论一下什么是人类的本性。
好，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篇演讲呢，名字叫做 The way we think about work is broken。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来考虑工作的这种观点，这种想法它是 broken 的。
对，
这个 broken 怎么理解？
broken 最好理解啊，就是破产的意思呀。
哎，那这个标题应该怎么理解？
意思就是你以前认为的为什么你要工作的这种想法，现在已经证明错误了，破产了，也是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哎呦，
要批判一下。
所以他可能是要挑战一下我们常规的关于工作的一种思路了。
对，啊，他要就叫打破疆界，
打破疆界，
讨论一下，
进行一些 think out of box 的思考。
没错，
今天这位演讲者呢年纪比较大了哈，他是一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
对，像他这类的跨界的呢，应该属于那种 social psychologist 社会心理学家，他把心理学跟经济学结合在一起。
对，
讨论的问题呢虽然有一些就是跳跃，但是呢语言却非常的传统
啊，语言传统，而且呢里边还用了比较多的一些从句啊，语言相对来讲还不是很难，不是很多难词儿。
对，
但是它里面要传递的一些观点，关于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被迫被架上了一条轨道。
嗯，
好，我们被架上的这条轨道呢，就是我工作然后获得酬劳啊，被一下子就送到了这样一种车间里面，一种流水线上面。
嗯，
然后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人性在工作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本性在工作当中是如何被遏制的，或者是说能不能被创造。
嗯，没错，
这些东西它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
嗯，所以也欢迎大家呢一会儿各抒己见，因为我跟晶晶已经提前烧了一把了，已经就是讨论了一番。然后再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关于这个作者他的语言的应用非常有特点啊。首先说用词非常的考究，今天的词儿用的都非常好，用的很漂亮，而且呢句里行间的结构用的是非常之复杂，但是很流畅。一旦梳理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常规常非常的好懂。
真的，哎呦，那真不错，今天要好好的试听精品一下了。
好的，
好，我们来看聊天室当中在线等到的答案。同学们说，本来吧是为了实现一下人生价值，哎呀其实价值很小。有人说为什么要工作？要吃饭啊。 安娜说，难道作者有奇想？
嗯，
有人说不工作就要饿死街头咯。有人问说，哎，为什么要吃饭呢？啊，大家这思维现在都已经飘过了哈。那是因为饿呀，打破常规呀，生活的资本呢，等等等等。
好可爱，好可爱。
对，是。然后今天还有位同学说，我要创造钱，就是典型的有一种创业的心态哈。
其实挺高大上的，是不是？嗯，
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是想因为要赚钱的话，对作者看来，对演讲者看来，肯定是一个比较世俗的一个回答了。
嗯，
他说呀，我们忽略了作为人类最大的特质就是创造力和思想。啊，工业革命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说，在这个流水线工作的人呢，会变得比较笨笨的啊，会笨到这个人类的极限。
对，我们先说啊，这不是我们说的，
哎，不是我们说的，
这是有人说的。所以呢，虽然他可能会让人听了心里有些不舒服，但是他会从此导出来一个观点，也就是他的结论。
他相信人类是需要制度的，
嗯，
哎，而且通过薪酬的方式呢，可以把人们变成满足制度所需要的人。所以他就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一种思考的方式，就是说这一套薪酬制度的出来，流水线工作的出来，哦，原来是人类的一种思考的产物，
嗯，
一种头脑的产物。
对，而且呢，哎，我刚才发现哈，这里面有一位游客，他观点非常有趣，写得很简单，他说在家没意思。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说了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道理，真的是。
那这个道理就是
就是你的生活是你的人生价值也好，或者是你的自我的一种实现也好，是它的一部分。
嗯，有道理。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我名字不知道，就安妮海瑟薇演的，叫就是他们这个公司招了一个 intern， 就是一个70岁的老爷爷，他退休之后在家，然后也去周游了世界呀，然后该想退休以后的生活全部都玩了一遍之后，觉得他说是 There's an empty spot in my life，
我的生命当中还是有一块空缺。
对，后来他就决定去一个公司应聘做 intern， 做实习生，
70多岁了。
对，然后就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他说的那句话就是正好是就刚才这位游客说的，在家待着没意思。
有人说呀，有钱人工作是为了实现价值啊，穷人就是为了生活呀。
嗯，
大家还是各抒己见啊。
对对对，
都感觉自己好像是为生活所迫在工作似的哈。
对，然后也有，哎，这边也有一位朋友说是人的社会性，你看就契合到一起。
社会性，有人说我觉得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是我喜欢我的工作，
嗯，
也因为自己的辛勤付出让自己和家人有更高的生活品质，
嗯，
嘿嘿，你看还挺高兴。
对，非常有意思。这些点呢，就是大家现在说的这些点都非常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在文章中会揉进去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哈。
好，所以要，希望欢迎大家都来关注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工作的讨论，
嗯，
因为毕竟呢和人们的生活啊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第一段的听力预听，然后就是文本学习。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work. And the question I want to ask and answer is this: Why do we workWhy do we drag ourselves out of bed every morning instead of living our lives just filled with bouncing from one Ted-like adventure to another? Now, I know, of course, we have to make a living, so we wouldn't work if we didn't get paid, but that's not why we do what we do. And in general, I think we think that material rewards are a pretty bad reason for doing the work that we do. When we say of somebody that he's in it for the money,We are not just being descriptive. Now, I think this is totally obvious, but the very obviousness of it raises what is for me an incredibly profound question. Why, if this is so obvious, why is it that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on the planet, the work they do has n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get us up and out of bed and off toward the office every morning? How is it that we allow the majority of people on the planet to do work that is monotonous, meaningless, and soul-deadening? Why is it that as capitalism developed, it created a mode of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which all the non-material satisfactions that might come from work were eliminated? Workers who do this kind of work, whether they do it in factories, in call centers, or in fulfillment warehouses, do it for pay. There is certainly no other earthly reason to do what they do except for pay.
第一段听完以后，发现演讲者有非常鲜明的语言特色。
嗯。
自身的语言特色比较书面语，
对，没错。一个原因呢是他是一位作者哈、啊，又是一位学者，所以他的这个即使是口头的表达也非常的书面化。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文本。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work.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工作这件事情。And the question I want to ask and answer is this. 我呢有一个问题，我也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 Why do we work?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Why do we drag ourselves out of bed? 这里用的非常形象动词叫 drag, 拖呀拖呀，把自己每天早上从床上给拽起来呀。
是不是早上闹铃响了之后，你起床那个状态用一个词一下子就给它点活了，
就是 drag,哎呀，先把腰挪起来，然后背再起来头再起来，就这样。
对对，恨不得有别人帮你给拽出来
了。对， instead of, 我们竟然是这样痛苦的起床，而不是 instead of living our lives, just filled with the bouncing from one Ted-like adventure to another.
嗯。
啊，这里也是个有意思的句子哦。说 living our life, 活着我们的生活，就像什么呢？就像完全的充满了一种bouncing,
对，
是什么？
这个 bouncing 啊，是那种蹦蹦蹦，像跳跳虎那样跳的意思啊。但是有趣的是，他说，你从哪儿跳到哪儿呢？他说从 one Ted like adventure, 他认为听 Ted 就像是一种 adventure, 其实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是头脑的一种 adventure, 对不对？
对。
我每次听 Ted 也有这种感觉，点开不同 topic, 完全进入不同的领域，真的是 adventure。然后他说，哦，为什么我们不从一场 Ted 大会到另外一场 Ted 大会，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这样的冒险和有趣的事情呢，
哎，而不是每天早上都要被迫的那么痛苦的起床呢，
对，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而不能那样呢？ Now I know of course、啊、当然了，我也知道 We have to make a living, 这是核心词吧。
嗯，
make a living 的意思我们要谋生啊，
没错，
要 make、啊、living 是需要你去 make, 去辛辛苦苦的去谋的呀。
嗯，
生是要去谋的。 So we wouldn't work if we didn't get paid,所以你看他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我们不 get paid, 我们就不会去工作。
没错。
那就是我们要是没有薪水，我们就不会去工作。
对，我想可能对 99% 的人来说这都是正确的。不管工作多么好，不给工资我是不会干的，是不是？
对，
嗯。
我们一定要维持生计，是这样的。嗯、But that's not why we do what we do.
嗯，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很有趣啊，他就是说领工资当然是一方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 make a living, 对不对？但是你要看一看你领的工资是不是值得你做现在的工作呢，这中间会有差。
嗯，
比如说我们问问晶晶啊、
嗯、
What you do, 晶晶这样的一份工作，你是不是只是为了get paid 呢？
哎呦，我
这是不是有那种 imbalance 在里头？
是是是，当然我也不好回答了。
对，所以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拿 payment 是一方面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会仅仅为了钱就做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就是，
对，他有指呢是当时他的听众群里很多都是什么啊著名的科学家呀，什么各大公司的精英分子呀，所以说你看你们做的工作是充满挑战的，
对，
是极其有难度的，那么你们难道只仅仅是为了pay吗？
啊，所以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说，哦，这个呀还不是主要原因。
对、
That's not what we why we do what we do, 哎，不是主要原因。 And in general, 普遍上来说呢， I think that material rewards are a pretty bad reason for doing the work that we do.
嗯，
啊，我个人认为哈，说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物质的回报啊，还是一个很 pretty bad reason，
嗯，
很糟糕的理由。
对
，for doing the work that we do， 那就是说物质奖励还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好的理由。
对，
大部分的人都这么认为。
对，如果有人对你说我干这份工作纯粹为了赚钱，他认为这是一个 bad reason。
When we say of somebody that he is in it for the money, 当我们说到每个人某一个人哈、
嗯、
他完全是 in it 做这件事情 for the money, 完全是为了赚钱的话， 啊，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 We are not just being descriptive。
对，这个字用得非常的好哈。我们知道 describe 这个单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描述，
没错，
descriptive 是它的形容词，所以它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说某人干这份工作只是为了钱，你看这是一个陈述句吧，没错吧，对吧？但是他说了，我这样说还有浅层的意思哦，我不是只是陈述事实而已。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例子，你就会马上理解它这个词的用法。就比如说一个小妹妹啊，你们公司的小妹妹特别兴奋的跑来跟你说啊，我最近在追韩剧啊，然后某某欧巴好帅呀、啊、
那个送什么
机啊，对对对，好，他是，那你觉得他当他这么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是仅仅在告诉你他很帅吗？ It's just being descriptive。
宋仲基 so handsome, I'm not just being descriptive。
对，他肯定有潜台词啊、嗯、
哦，谁是谁好帅哦，我不只是在陈述哦，
对，他有那个怎么说的，他个人的情绪啊，他个人的感受啊，都在里头了，所以他说的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
嗯、
就说其实我是在 I'm judging you，
实际上我是在评判你，
对，
我不仅仅是在陈述这个事实。
你干这个活就是为了钱 ，I'm judging you。
啊，我是在评、嗯，我是在评判你，我是对你有看法的。
对了
，Now I think this is totally obvious。
嗯，
哎，我觉得有件事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But the very obviousness of it。你看，一个句子用了两个 obvious。
嗯，
啊，一个是 obvious 形容词，很明显的；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very obviousness of it。这种事情的明显性呢，它 raises what's for me an incredibly profound question。
嗯，
他就提出了一个对我来讲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地方呢，大家稍微往前倒一点就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This is， 他这个 this is 指的是他刚才上文刚刚陈述过的那些意思，就是说我们干工作不能完全为了钱、嗯、啊，如果是完全为了钱呢就糟糕了。既然这个是如此的明显，
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对，这种显而易见就带给我一个困扰了。我有一个 profound， 就是 very great， very important，我现在我就不明白了。那既然是如此明显的一件事儿，那我马上要问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那就是 why， if this is so obvious， why is it that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on the planet， the work they do has n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get us up and out of bed and off to the office every morning。
嗯哼，
长句子来了。
这个长句子呢要跟上这个思维，他推导的思维啊，他前面已经说了，既然非常明显，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不应该只为了钱工作，这是一个烂理由。那么既然 if this is so obvious， 既然这么明显，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既然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还是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大部分的人还都只是为了钱工作呢？ The work they do， 他们做的工作 has n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跟我刚才说的啊，工作，当然可能前面剪掉了一段，就他描述的啊，工作应该是让你觉得有成就感呀，让你觉得我很重要呀，跟以上我说的这些完全都不沾边。他说的Get us up， 这个地方的 us 它就是指的他们那群人哦。你看我们做的工作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呢？他们为什么做的工作啊，每天让我们起床来上班的这些原因，为什么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没有？他们为什么只为了pay而工作？这就是他的逻辑。
对了，
嗯，
为什么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做一些极其无聊的工作，无聊到让我们甚至都没有动力从床上爬起来去上班呢？而且我们为什么又允许大多数人去做这种乏味无意义而又让人麻木的工作呢？ How is it that we allow the majority of people on the planet to do work that is monotonous, meaningless, and soul deadening? 三个好狠的词语
啊，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哈。这三个词学会之后，以后你描述什么枯燥乏味，哎呀，你就可以
扼杀你的灵魂，
对，你就可以把它一口气用出来，一下就高大上了、
嗯、一个词叫 monotonous。
对，我们先说这个词 mono 这个前缀，它表示的就是单个一个的意思，比如我们说的一夫一妻制 monogamy，
哟，高大上的词。
对，所以呢它加了这前面之后，那就意思说只有一个。 It's very regular, it's repeated, it's tedious，
非常单调的。
对， 完全乏味的
meaningless 就更甭说了，
对，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有意义，每天干的工作什么意义都没有，都是重复同一件事情，
就像机器一样，
对，
流水线上一样， and so deadening
这个就更狠了。so 我们知道灵魂呀，我们的灵魂 deaden dead deaden
把死了，
对，那就是说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热情全部都扼杀掉了，
都让人麻木了，
对，就哎我 destroy all my imagination。
所以他这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哎，为什么哈大多数人都在做这样的极其无聊的工作呢？
对啊，
为什么我们还允许大多数人继续这么做呢？
枯燥乏味，完全没有热情，没有想象力，为什么？
就等于说他看到了人类工作的一种模式，他想研究这个模式是怎么产生的。
对，他认为在当今的这个社会里，绝大部分他看到的工作都是这样一种无意义的工作。
哦，他这个角度好特别啊。
当然不知道，哎，他的这个角度，我跟晶晶认为他有点那个知识分子的小清高哈。
对，
他就像我这样的工作，他为什么说是 us？ 为什么说把我们单拎出来呢？我们做的工作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对此抱有热情的，认为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的。哎，为什么他们就不行呢？你看，有点知识分子的小清高。
对，你看，也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很无聊的吧，对吧？
嗯嗯、
但是他把这个归为了一类哈，就是人类为什么都被放在了这样的一种很无聊乏味的工作模式当中啊？
对，
好，他想说，why is it that as capitalism developed, it created a mode of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which all the non-material satisfaction that might come from work were eliminated？
嗯，
啥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 capitalism 资本主义都一直在发展了？哎，他创造出来的生产商品和服务模式，反倒将工作带来的精神满足感损失殆尽。这里有一个 eliminated， 移除了。
对，你如果说呀 ，to eliminate something， especially is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or need， it means you remove it completely。
你看，
完全被根除掉了。
他就觉得说这个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话，哎，他创造出来的这个 mode of production 生产模式，
嗯，
应该是商品和服务模式，应该是让人带来更多的工作满足感啊，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都把这种精神的感觉都已经 eliminated 移除殆尽了呢？
大家注意他罗列出来的上面的，他说 a mode of production， 这首先是种生产模式， of goods 是你生产的商品，你商品的经销的模式， service还有你提供服务的模式，这基本上涵盖了绝大部分的产业吧。你要么是生产产业，你要么是服务行业，对不对？它全都给你罗列进去了，就你们干的全都是那种毫无乐趣的工作。
所以workers who do this kind of work， 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们呢， whether they do it in factories and call centers or in fulfillment warehouses， do it for pay。
对，
你看，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们，不管你是在工厂工作，你在客服中心工作，你在仓库工作，是吧？你工作就是为了 pay， 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啊，你看他再一次，他打击的面很广哈。你如果在 factory， 那你在生产线上，对不对？如果你在 call center， 那么你在销售线上，是不是？如果你是在 warehouse 里面装货，那你就是在物流上面，好嘛？他把这个产业链全部都打击掉了。
Certainly no other earthly reason to do what they do except for pay.
嗯，
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理由。
对，这个地方给大家教一个小词 earthly， 这个地方它是用于 emphasize， 就是它没有别的意思啊。其实这地方应该是 no reason， 但是这个 earthly 加在中间，就是说表示强调，绝对没有原因，
绝对的。
比如你经常，比如听看电影，会听见里面女主角抱怨说 ，What on earth are you thinking about？
你到底在想什么？
对，这就是强调。所以他说 no earthly reason， 他认为除了pay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嗯
嗯，
好，从整体的结构上来讲，文静老师，您觉得这一段他想提出什么？
所以他这一段啊，符合TED一般的演讲的规律。他在 section one 里面就客观的指出了一个问题。目前他认为地球上绝大部分人类在工作的状态下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工作只是为了pay？
为什么我们工作只是为了pay？
对，
是谁把我们放入这个模式的？
对，他所以在第一段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他观察到的一个问题。
你看，研究者、学者，他就要看见这个模式以后，他要去找这个模式的问题。
对，我们一般都是发现问题，然后呢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给大家一点推广的意见，这是 TED 的三步走哈。
至于能不能解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好，我们一起来进入第二段。
So the question is why? And here's the answer. The answer is technology. Gee, I'm talking about the technology of ideas. In addition to creating things, science creates ideas. Science creates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that get created are ways of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and they have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how we think,what we aspire to, and how we act. The father, one of the father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am Smith, was convinced that human beings were by their very natures lazy and wouldn't do anything unless you made it worth their while, and the way you made it worth their while was by incentivizing, by giving them rewards. That was the only reason anyone ever did anything. So we created a factory system consistent with that false view of human natureWhether he intended it or not, what Adam Smith was telling us there is that the very shape of the institution within which people work creates people who are fitted to the demands of that institution and deprives people of the opportunity to derive the kinds of satisfactions from their work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The distinguished anthropologist Clifford Geertz said years ago, that human nature is much more created than it is discovered.We design human nature by designing the institutions within which people live and work. And so you people, pretty much the closest I ever get to being with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you people should be asking yourself a question as you go back home to run your organizations. Just what kind of human nature do you want to help design?
好。哎，我发现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管谈论什么，任何跟工作相关的问题，最后大家都会落实到讨论上，钱不够用，什么时候涨工资啊，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上面来。
嗯，没错，真的，其实应该说大部分，就是我跟晶晶说，它整个社会体系被设计成这样，所以不管你怎么想，你很难整个跳脱出去。对吧？
是，
你一旦进去了，你就被绑在一个车轮上，只能跟着往前滚。
嗯，
选择的余地不大。
嗯，但是我们从这个思想上呢，还是要做一些跳出框框外的思考。哎，
对，
还是要跳出框框外的思考，因为他第一段毕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之外，第二段我们就要听一听他的这种跳出框框外的思考是怎么样的。
对，既然你看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 It's obvious question，
大家都看得见，
都看得见。那么你的独特理解在什么地方呢？
哎，你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你一个研究者也好，你自己独特的思维思考是什么呢？
对，
好，上了部分要开始了哈。
嗯，
那么问题就来了。 So the question is why， 为什么呢？ And here is the answer， 答案是 The answer is technology。
嗯，
答案是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吗？ I'm talking about the technology of ideas。
嗯，
哦，看来还不是那种实体的科学技术。
对，他本来其中加了一句，他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大部分人都说，哦，对，高科技，高科技带来工业革命，然后让很多人失业嘛。他说，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哎，不是这些的陈词滥调。我说的所谓的技术并不是那些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
嗯，
而是一种什么技术呢？一种想法，一种思维的技术，科技。
对，所以他认为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社会产物并不是工业大革命本身带来的，而是在那个过程中酝酿出来的思维的方式导致了现在这种社会的生产方式。
哎，在工业大革命当中，人们认为啊，哎，必须要建立一种体系，啊，让人呢工作然后获得酬劳。
对，
所以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大模式出来，所以叫做 the technology of idea， 是人们，说白了吧，就是人们的一种思维。
对，其实说白话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体系
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作体系。
对，所以很有趣啊，他认为不是科技改变生活，而是思想改变生活。
哎，是头脑改变生活。
嗯，对，
你看这个有意思了。In addition to creating things, science creates ideas. 就说这个科技呢，除了给我们带来一些实体的一些东西之外，哈，创造一些新的产品之外呢，还带来 ideas。思想，
嗯，大家可以啊，就是把它稍微放宽一点就好理解了。就说我们现有的这种社会体系，我们现有的你就是你有的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是从哪儿来的？
嗯
嗯，比如说给你一个小的例子，我刚才跟晶晶笑着说，为什么大家现在把小孩子压得这么紧，拼爹拼娘啊？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呀，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
对，
这就是属于一个 ideas。一旦你认同了这个 idea， 当然了。它是从哪个科技诞生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如果你认知了，你就会根据这种想法去做相应的调整，
嗯，
对不对？
不管这想法是谁给你的，
对，
只要你觉得诶它有道理，
对，
只要大家都这么做，你就去这么做了，你也开始去拼、嗯、拼在起跑线上了，
没错，
是不是？所以除了创造事物呢，科学也创造思想，
嗯，
科学创造理解的方式，
嗯，
在这个社会科学当中被创造出来的理解方式呢，就成了我们了解自身的途径。
对，你既然是社会人，你就受限制于这个社会对绝大部分事物的认知，你变成其中的一部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比如说现在的绝大部分的认知说啊，当然不能说的那个太直白啊，但是有一些理念吧啊，然后说比如说你要是这个人活得好，那就是有车有房子有存款，是不是？
在中国这个社会下是这样的一个认同。
一旦这个 idea 变成了你的一部分的话，你对事物的 understand 就会发生变化，对不对？
对对对。
什么是成功？
那就是有车有房。
什么是好老公？
那就是
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啊，还是暖男。
对，就是这个意思了。嗯，
这个快问快答搞得我有点心虚，
跳跃的太快了。
此处不代表主持人观点哈，
对对对，只是给大家推理一下哈。
对、嗯、，Science creates ways of understanding、
嗯、
啊，科学呢，它创造了这种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
没错。
An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在社会科学当中呢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that get created are ways of understanding ourselves。
嗯，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对，
就是。我们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被创造出来的这种理解方式成了我们了解自身的途径。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了这种社会科学带来的这种体系呢，一旦慢慢的建立起来被大众接受之后呢，你就会生长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所以你对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在这套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说白了就是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可能有独立思考能力。
对，应该是说你被这种大众思维在多多少少的程度上会有洗脑。
哎呀，好精辟、嗯、看我们刚才最后一句话，他说结果 And they have an enormous influence on how we think。
嗯，
就这种所谓的一种共同的认知吧，哈、啊，
对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来讲呢，有一种 enormous influence，、
嗯、
巨大的影响。What we aspire to and how we act，
嗯，
就对我们渴望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如何行动，如何去为人处事，如何去争取自己，如何去塑造自己的梦想甚至欲望，
嗯，
有了很大的影响。
对，他用的这个短语非常好 ，aspire to something。你的，如果你用说 aspire 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have very strong desire to achieve it.
对，
是有非常渴望，非常向往。
所以它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嗯、
我们的追求和我们的行为方式。
对，所以说一旦你接受了这套理论系统或者说这一套逻辑思维啊，然后呢，你就会根据这个把自己往这个方向去推动。
就是说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行动呗。
没错
啊、应该是社会的思想决定你的思想，然后决定你的行动。
很好理解吧，对吧？你只有这样你有了这样的想法，你才会这样去做。
对，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嗯、如果你觉得贫穷是上天的意思的话，那你就会祈祷了，因为你没什么可做的。
对，
如果你觉得你贫穷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好，你就会陷入绝望，是不是？
嗯，
如果你觉得贫穷是压迫和统治造成的，那你就会去造反，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对贫穷的认定是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你知道，当我在他读这个例子，我就想，嗯，对于一个想减肥的女生来说，如果你觉得啊我胖是遗传的，你可能就认命了，我就接着吃；如果你觉得我胖是吃太多了，你就可能开始节食；如果你觉得我胖是因为运动不足的，你可能就去健身。你看， 完全决定了你的下一步的行动和你以后的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再往前多深思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底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对，
你到底是胖还是不胖，你到底是穷还是不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到底找到真相没有，是真相在驱动你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你认为你所知道的真相在驱使你做这件事情。
对，
这个就是对思维的一种极大的挑战，对自身的一种极大的反省和认知了。
对，你到底认同的是你自己的观点，还是这个社会潜移默化加给你的东西，
对
不对？
他把这一套呢称为是一种思维的科技。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你的思想。
对，
就你大脑在想什么，你的思想啊，这种东西呢有它的一个特别之处。The feather，好，我们来说一说工业大革命的事儿哈。The feather, one of the feather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am Smith。哎呦，这个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可高了，
名人呐！
啊，亚当那个斯密啊，工业革命之父嘛，他就觉得 he was convinced， 他深信不疑。什么呢 ？Human beings were by their very natures lazy and wouldn't do anything unless you made it worth their while.And the way you made it worth their while was by incentivizing by giving them rewards。 工业革命之父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对于人性。
这个我首先啊想给大家点一个被动语态的用法， was convinced， 大家看到了吗？就说这想法不是他自个儿想的，是当时社会潮流让他这样认为，他也是被说服的，对吧？
明白。
他接受了当时的这样一个 technology 之下的一个 idea， 他同意。没错。那么 human beings， 他的人类的这种 human nature 就是 lazy，
人类的本性是懒惰的。
对，不管当时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他是 he was convinced，
他也是被说服了。
对，所以他认为哦，既然是这样，那么好吧，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配。给他们配，让他们去工作，
我们就用配来激励人们去工作，好不好？
对。
那谁说人是懒惰的呢？也许是某些欧洲思潮的哲学家。
对，当时可能工业革命时期
的那些精英分子的观点。也许是那些人认为说啊，人啊，人的本性啊，他们就是懒惰的呀。如果你不让他们觉得值，他就宁愿闲着什么也不做呀。
对。
那你怎么让他们觉得值呢？那就是激励他们，给他们报酬啊。
对。
这就是当时影响社会的一种思潮和观点。
所以这个incentivize 是一个动词， incentive 就是激励奖励，incentivize 是它的动词。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给他钱啊，你没有给他外部的这个动力，他就不会去工作。
对，
所以他说为什么是 lazy 呢？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趣，他一下子就提出了一个长远的非常久远的争论啊，就是关于 intrinsic motivation 和 extrinsic motivation， 一下子就给挑出来了。
哎
哎，到底内部的这种机制和外部的机制哪一个更重要，怎么样去协调？他没有展开说，但是我跟晶晶也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分法，二分法太过于简单，内和外，有时候呢内部的动力如果没有外部的刺激之下会慢慢的消失殆尽。比如说内部的动力说到头是什么呢？就是 interest， 就是你的兴趣。对，你的兴趣和爱好，这就是你的内部动力。而这个他说的 incentive 就是你的外在动力，extrinsic motivation， 但是外在动力会不会转化成内部动力呢？
也有可能。
对啊，内部动力如果一直你的一点小兴趣啊，我喜欢学吉他，我弹了两天手开始脱皮了，在没有外部条件刺激的情况下，我会就放弃了呢？
他还是归纳的过于笼统一点哈，就是我们
他没有展开，
我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嘛。您觉得是不是同意我跟文健老师这种观点，是吧？他就觉得说，哎呀，你让他们怎么觉得值呢？就是激励他们，给他们报酬咯。
对，
就是完全靠外部的激励咯。啊，还说这是任何人做任何事的唯一原因。你看 ，this was the only reason anyone ever did anything。你看，唯一原因。
他说的太过于一刀切了啊，
有点死哈。
对，
哎，说的有点死。所以你看，并不是说人家是大家，我们就不能驳斥他，
一定是可以的。不，在这儿 他说的不是他的观点，是当年 Adam Smith 的观点。
Adam Smith 也是被当年的时代潮人影响的，
对，就当年的那些观点就是这么认定的，
当年人类社会的观点就是这么认定的，所以 we created a factory system， 于是人们创立了相对应的工厂体系。
嗯，
consistent with 与什么相符合，
对，这个短语特别好啊， consistent with 特别好，什么和什么协调一致，比如我们说了你呀、应该言行一致啊，你就可以说 your act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your words， 很简单、
哎、对，就是与什么一致、
哎、对，
于是这个工厂体系呢就被建立起来了，与什么一致呢，与当时的那种对于人性 human nature 的 false view、错误的观点相一致，就建立起来了工厂体系。在他看来，工厂体系是由于错误的对人性的认识而建立的，
没错。
到底这工厂体系是不是错的，咱也不好说它是不是错的。
嗯，至少他认为从现在看，大部分的人被迫在一个了无生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那么往起倒，它就因为起始于一个 false view of human nature，
就是起始于一个观念，一个观点，一个头脑制造的观点。
而且这儿呢还给大家剪了一小段，他后面还稍微也就是衍生了一下讨论，说你知道吗，如果一个坏科技出现的话，如果它很糟糕，它自动就会消失了，因为没有人用它。可是一旦一个这个糟糕的
想法出
现
了，
就坏事了，它会自行繁衍出很多社会模式来，是很难被消除的，
而且还会遗害好多代人呢。
没错，
要付出比较惨重的代价、
嗯、
所以你看听到这里大家明白他的这种想挑战的东西了没有、他想倒到根源上来看现在这么多人做的枯燥乏味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所以他要推翻呢不仅是现在的这种生产模式，而且要推翻当时对人类这种生产模式背后的一种思维的方式。所以他用个批判型的词，非常的就是他的观点是非常鲜明，说 false view
就是错误的，
那绝对是错的，所以现在这种生产模式是错的，
错的
还是很革命的啊，一竿子全打翻了。
进步嘛，所谓的进步就是革命性的嘛，
对, 对,
对,
对
吧？只有推翻，不停的推翻，你才能不停的获得新的进步，新的认知嘛。
嗯
，Whether he intended it or not, what Adam Smith was telling us there is that the very shape of the institution within which people work creates people who are fitted to the demands of that institution.And deprives people of the opportunity to derive the kinds of satisfaction from their work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嗯、
啊，全文当中最难的一句话，一共四行。
给大家把这个不要怕哈，他我说了，他虽然句子写得很长，但他结构非常清晰、而且很流畅，他的意思很流畅，比较好理解。给大家把这个句子的主干拎出来，其实他的主干不长，主干拎出来之后呢，就是这个 Adam Smith was telling us that the shape of the institution creates people and deprives people of opportunity. 这就是他句子的主干。
嗯，
其他的部分都是塞进去的哈，互相修饰的。
哎，
嗯，
啊，也亚当斯密告诉我们的就是，正是这种工作体制创造出适合这一体制需求的人们，并且让人们没有办法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而获得满足感本是理所应当的。
嗯，对，他后面为什么说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还是我说的这个地方，因为他之前认为我们这群人精英分子，我们在工作中是有 satisfaction 的，
我们是有工作成就感的、
我们认为那大家的工作都应该是这样的呀， we take for granted， 可是这种现在的这种绝大部分的机构，它的生产方式或者是销售方式、服务方式，都使在其中工作的人没有办法得到这种满足感。
哎，叫 deprive the people of the opportunity to derive the kinds of satisfaction from their work。
嗯
，deprived of 的意思就是剥夺了。
对，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字啊，一个是 deprive something of something，
一个是
把。某人的什么东西给剥夺了啊，所以这个结构也很有趣 ，deprive someone of something，
很关键的一个搭配。
嗯，然后底下还有一个 derive from 这个短语呢，意思是获得，
哎，从哪儿获得？
对 ，if you derive something from a person or something， it means you get it from them， 从他那儿获得到的。有两个短语很重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剥夺了人们从工作中获得幸福感， 的机会。
对，所以他倒到这儿呢，意思就是说，你看吧，你这一个 false view of human nature， 这个不得了了，你这个错误的观点，你搭建起来整个一套生产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呢，又衍生出来了现在的诸多的这种行业呀，各个机构呀，这些机构把人们一个一个装进去 fitted， 让人们不得不去适应这种模式，然后呢，剥夺了人们本来应该在工作中可以享有的那种满足感 satisfaction。
你看看，
嗯，
所以说白了就是说，这种被创造出来、被头脑创造出来的体系，祸害了很多工作的人，就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你看他说了这么一大段，就这个意思。
嗯
，The distinguished anthropologist Clifford， 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类学家，
嗯，
啊，这 Clifford 他曾经说过 years ago that human nature， 好，我们再回到人性上面来。既然你前面是对人性的错误认知，那么这位人类学家对人性是什么看法呢？
嗯，
他认为 human nature is much more created than it is discovered。
嗯，
这怎么理解？
这个很好理解啊， created 是创造，对不对？然后 discover 是发现。如果一个东西是被发现的，它早就已经在那儿了。你找着它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一个东西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是按照你的意愿、你的目的去创造出来的，
它是不存在的。
对，所以这两者的区别就是在于，它呢，人性到底是被培养出来的呢，还是它本身具有，你只是后天把它发现出来的？
可是在这个著名的人类学家看来，人可是未塑造好的动物。
嗯，所以他认为人是被塑造出来的，
而不是被
发现的，
被发现的，
嗯，
人是被塑造出来的，所以他就觉得说人性是有被塑造的可能。
对，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啊，非常注重的一点叫怡情养性嘛，对不对？养的就是这个 human nature， 是不是？所以真的是我们老祖宗就说了，怡情养性，人的性格是培养出来的，对不对？
对。
那么，所以呢，他的这个 false view 前面，他这个错误的观点是认为说，我们发现了人呢，人的本性就是 lazy， 这是 discovered。嗯，好吧，我们一旦发现之后，这个事实是不能被改变的。
嗯，
但后者认为说，其实是可以被培养和改变的。
哎，你看，
嗯，
两种观点在这儿了。We design human nature by designing the institutions within which people live and work。
嗯，
这很关键一句话。
就是非常，这就是他收官的一句话了。既然如此，既然人类的本性是被培养的，而非天生具有，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培养的，那么好，我们怎么来培养呢？那就是给他提供，通过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来培养他的这个本性，对不对？
嗯，
所以说那好吧，那你要怎么样设计他能够居住和工作的环境，那就是看你怎么设计，它将来就很有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
嗯，
都是由我们自己去设计的。We design human nature。
嗯，
通过什么方式呢 ？Designing the institutions， 通过那些我们要即将在里面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对，
来设计人性。
所以这个 design 和 create 是不是属于近义词呀？你自己去创造，你去设计。
是啊，反正都是一种后天的加工嘛。
对，没错，
就跟先天的发现是不一样的了。
对，所以这个还是又回归到一个我们以前很早就讨论过的问题，你的天生的和你的后天的到底占到百分之多少？
天生的人性和后天的人性到底？
对，到底占百分之多少？
天生的人性和后天的怡情养性，
你有多少是可以被怡情养性改变的？
可以被塑造改变的，
嗯，
其实也有哎，后天有很大的部分，但是先天好像更更绝对一点哈。
对，我们是这样认为，可能你至多说 maybe half half。
可中国古人不是说骨子里的东西难以改变吗？
是，其实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系里的那位老教授也是心理学家了，他认为。因为他赞同六四分，就是应该说六分是 discovered， 是你本身具有的，一生下来就有的，
嗯，
而四分是后面 created，
哎，这个
是可以被培养的，
这个我能接受。
所以我觉得他这儿说的呢，也稍微有一点偏失的地方，好像照他这么说，那就是完全可以被塑造的了，重造的了。
哎，
嗯
，and so you people 哈，在这里他就向台下的各位精英们就发话了，
嗯，
说你们这些啊人们 ，pretty much the closest I ever get to being with masters of the universe。哎呀，
哎呀，不得了啊，
拔得很高啊，
全宇宙的精英都在台下，
你们差不多是宇宙当中我们所遇见的最聪明的一群人了。
嗯
啊，这我们就把这句话送给咱们的听众吧，哈。 大家差不多已经是 being the master of the universe.
OK.
You people should be asking yourself a question.、
嗯、
你们应该问你们自己一个问题。As you go back home to run your organizations,、
嗯、
当你们回到家去去运营你们的组织，
对
你们的公司的时候、
嗯、
你应该问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What kind of human nature do you want to help design?、
嗯、
你希望去帮助创造或设计怎样的人性？
嗯，我觉得他这个结尾啊，很不同于我们一般态度的听到的结尾。我们一般听到的态度的结尾都是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份子，对不对？
对，
不管你多么小，只要你出一份力，你都可以改变世界。但是他这儿呢，就认为说，哎呀，普通人你就没什么选择了，你一旦进入这个 institute, 你只好按照他的那个方式去变成那种人。而他号召的这群人是什么人？他认为可以改变社会的、
嗯、
这些科学家，这些精英非常高调哈，跟我们以往看到的 everyone counts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
嗯，
那全篇的演讲呢，我们把精华就节选到这里哈。嗯，整个演讲的观点呢，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确实比较复杂。其实它实际上最终呢、
嗯、
是围绕人性来说话的。
嗯，
就是你怎么来看待人性，就导致了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 working factory system。
嗯，没错，
或者是一种 working system 这样来的。
对，但在快结尾的时候呢，我想表达一点自己的个人观点。我觉得像 OK, obviously we are not you people, we are not one of them, right? 我们并不是他说的那个精英分子中的一个。但是也有我们能做的事情啊，就是我跟晶晶说，也许我们多一些 critical thinking, 多一些 independent thinking,
多一些创造性的思考。
对，我们多去把现在所谓的一些 very popular ideas, 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那些就是普遍大众认同的价值观，我们也许用就是多想一想，多批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我认不认同？
对对对对对，
我为什么要认同？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实际上他贡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考事情的方式，
嗯、对
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说你身在其中的东西，你有没有重新的去看待过它？
对，
你有没有只是理所当然的去执行它？
嗯、
你有没有质疑过它？
对，
你有没有去想过它的源头在哪里？是什么导致了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其实你看线下的整个的这种他认为现在的大生产啊、服务模式，都起源于一个 false idea, 很可怕的，是不是？
对，他把这一切全推翻了，他就敢这么大胆。
对，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作为 individuals, 我们作为个人 ，we can choose。
对呀、啊、
，maybe we can't change, but we can choose。
对呀、啊，
对吧？
你看，他说人不应该活在一个人类世界的概念里边、
嗯，
而忽略人自身的人性。
对，
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一种思考，是吧、
嗯？
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随时随地都活在一些概念当中？比如说文静老师说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是吧？成功的人生就一定是有车有钱有房啊？
对对对，
是有权啊、
嗯？
是不是？
就是多反思一些你可能要花一生去追逐的东西背后的这些 ideas 到底是不是？你认为至少你认为 worthwhile,
有时候你就稍微去一下异国文化、
嗯、
一看你就会发现另外一套价值观在那里流行，
对
你这个就完全在那里都站不住脚的。
嗯，你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是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于自己所谓的这种生活方式、嗯、就一定得是啊，随大流就一定是好的啊，就一定是百分百正确的，真的是未必。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思考能力真的很重要，毕竟按照这个作者所说的，你的思考方式，你认知的方式就是你的命运啊。
对，也许你现在穷其你大半生所追逐的，甚至说把全家都迫害进去所追逐的东西 ,maybe 10 years later, it's a false idea, it turns out it's a false idea.
你前十年你觉得是正确的不得了的事情，后十年马上
被人推翻，
风水一转你发现啊，我当年都在做什么呀？
那么我花了十年二十年的生命，我追逐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
嗯，
所以一个清楚的头脑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没
错。Critical thinking, 你看西方教育当中最喜欢培养大家的 critical thinking。
对，
非常重要、
嗯、
任何的事情你身在其中，不要觉得它就是这样了，一定要去有自己的创造性的想法。
嗯，
要哪怕是很荒诞的，
对，
哪怕是跟社会格格不入流的，你都要去想，
应该有胆挑战一下
不要 要剥夺自己生而为人的这种思考的权利，这些都是很宝贵的。所以作者的观点，无论你接不接受，无所谓，不重要，反正你不每天还得那么辛苦的，天天起不了床吗？
明天还得起床去赚钱。
但是你会发现说，哎，我知道了一种思考方式了。哎，我可以去质疑我自己的一切问题了，
对
不对？哎，我作为人，我的思考能力我发展了，这个很重要。
对，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
对，这样一篇那么绕的演讲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有收获。哈。
对，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太沉重。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好思考，深度烧脑，咱们下次见。
好 ，see you next time。